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根据不可偷盗这条诫命来谈贫穷与富裕啊，这是从上一堂课的私有财产权啊衍生出来的另外一个话题。啊，我们上一堂课谈到不可偷盗这一条律法是以私有财产权为前提的，但同时它也维护了私有财产权。但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对私有财产权比较陌生，甚至会有负面的看法，因为私有制在我们的历史上一度是被消灭的对象，所以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啊，私有财产和自私自利、为富不仁这些反面的东西常常捆绑在一起。但是上一堂课我们看到，私有财产权有它积极的意义，也有它神圣的基础。神赐给人私有财产权，并不是纵容人的自私。为了保护人的私有财产权，神命令人不可偷盗，同时神也命令人要慷慨的奉献。上帝的心意不是让人使用私有财产权作为横征暴敛积累财富的借口，来满足人的自私的物欲。上帝的心意乃是让人能够慷慨的把私有财产甘心乐意的奉献出去，周济穷人，来反映出上帝的美善。所以我们要全面的来认识啊上帝的律法，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财富观，就要正确的看待贫穷，也正确的看待富裕。啊，首先呢，我们要来建立符合圣经的财富观。当然，我们这里谈到的财富啊，很多是谈到物质财富，包括房屋、汽车、家具、电脑、手机，啊，还有那些看不见的存款，啊，我们简单的把这些物质财富称为物。那么，我们就要澄清神、人、物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啊，明白了这三者的关系，我们就能够建立起符合圣经的财富观。简单的，我们总结三个大的原则：第一，上帝使用人去生产物质财富。第二，上帝使用物质财富来祝福人。第三，人应该避免贪恋物质财富。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上帝使用人生产物质财富。啊，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神让人去治理这地，管理其他的受造物。那么如何管理呢？在创世纪二章十五节，神给亚当说的就更具体了，是要让他修理看守伊甸园，所以在伊甸园里面，他要做这样一个修理看守的工作，啊，所以呢，这就涉及到生产和劳动。那么伊甸园里的果树也就生产出丰富的果实，可以让他来享用。当然了，上帝做了更多的工作，整个世界都是上帝在护理着，人做的其实只是一小部分。但是当人犯罪以后，啊，人的工作变得很辛苦，因为大自然落入了咒诅，人的工作很辛苦，但是上帝并没有取消人工作的责任。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上帝让人继续的来工作。啊，当亚当夏娃离开了伊甸园以后，他们还要耕种自出之土，通过工作在田间生产菜蔬，啊，制造出来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资源来供人享用。包括在新约圣经里，啊，上帝的话语仍然要让人殷勤的做工，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所以上帝使用人来生产物质财富。另外一方面，上帝也使用物质财富来祝福人。所以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啊，上帝赐福给他们，然后让他们管理，管理这地，治理其他的受造物。所以神创造了这个伊甸园里面的树木，啊，让这些树木悦人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来供人享用。啊，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七节说，我们应该依靠那厚赐于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啊，在这里描述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神呢？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 神愿意用这些物质资源、物质财富来祝福我们。所以财富本身呢，不是罪恶的。但是堕落的人面对财富的时候，内心的私欲容易发动。这不是财富的问题，这是人内心的问题，这是人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就需要对财富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要省察我们的心，不要用错误的动机去对待物质财富。那这就谈到了第三点，就是我们应该避免贪恋物质财富。马太福音19章24节，主耶稣就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这句话并不是说有钱的人都不能够得救，而是说有钱的人容易陷入一个捆绑，就是容易贪爱钱财胜过渴慕神的国度。这是人性的弱点，当人钱财很多以后，就容易被钱财牢笼住他的内心。所以主耶稣也提醒我们，不要侍奉两个主，不要既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财神，不要把钱财当作偶像。提摩太前书6章17节也说，你要吩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人容易把自己的安全感寄托在钱财上，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情节，银行里的存款越多，心里就越踏实，这就是把安全感放在了钱财上。但是这节经文提醒我们，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钱财是无定的，是不可靠的，不管是金融风暴、通货膨胀，还是银行倒闭，都可能让钱财贬值，甚至是化为乌有。所以不要把我们的安全寄托在无定的钱财上，而应该把安全感放在上帝的身上。也不要因为富足而变得自高，因为人变得富足以后，就容易用自己的财富拥有的水平来衡量自己的价值，就会变得骄傲。所以这段经文也让我们不要用财富来衡量自己的价值而变得自高，也不要把安全感放在钱财上，而是要依靠神。提摩太前书6章10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钱财本身不是邪恶的，但是贪财的那个贪心是万恶之根，容易让人偏离真道，带来很多人生的愁苦。所以要避免对钱财的贪恋。那如何避免呢？有一个秘诀，那就是提摩太前书6章8节所说的，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为着神给我们的日用的饮食感到满足。有了这个知足的心，就可以避免对物欲的贪婪。箴言30章7到9节有一段非常好的祷告，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哇，这一段祷告是一个洞察人性的祷告，洞察人性，因为知道人性是贪婪的，也是软弱的，人会因为富足而变得骄傲，以至于忘记了神。所以祷告说，让我不要富足，让我不要陷入到那种试探当中。同时也看到，人如果太贫穷也可能会犯罪，因为太贫穷而不择手段，甚至去偷窃，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也亵渎了神的名，所以要我也不要贫穷。所以这段祷告本质上来说，它不是一个针对财富而有的祷告， 而是为了让自己如何不犯罪，如何不亵渎神的名，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而有的祷告。所以这段祷告的那个终极的目标不是财富本身，而是神的名。让我们过什么样的生活，如何拿捏贫穷与富足的这个尺度，可以更好的去敬畏神，那就是不贫穷也不富裕。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像是主导文里所说的，我们只是求神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不为明天忧虑，明天的饮食神也会赐给我们，所以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我们把上面的内容总结一下啊，我把它总结成三句话，那就是我们基于圣经的财富观，就是享用但有节制，生产却不贪婪，奉献并不吝啬啊，享用但是有节制。我们可以享用上帝赐给我们的日用的饮食，但是我们不要被这些物质享受所麻痹，不要去追求太奢侈的物质享受，不要去追求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奢华的享受。享用上帝给我们的日用饮食，但是这个享受是有节制的。生产但不贪婪，生产就是我们要工作啊，像农民要每一年按时播种，公司里的职员要按固定的时间去上班，从事这些生产劳动，那么通过这些工作来赢取经济的回报，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一方面养家糊口，尽到我们家庭的责任，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完成上帝赐给我们的治理这地的这个使命，从普遍恩典上去祝福更多的人，然后我们有了这个钱以后，我们也可以慷慨的乐意奉献。但是呢，我们并不贪婪，不把积累财富作为我们工作的驱动力，不把金钱当作我们敬拜的偶像，所以我们工作我们也适可而止，不会为了敛财，不会为了升职加薪而变成工作狂。然后奉献但不吝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管家，如何管理呢？上帝乐意让我们去奉献，奉献的时候就不要吝啬，奉献给教会，奉献给宣教机构，或者自己直接参与到宣教工厂当中啊。当然每一次出去宣教的时候都需要有一些的花费，所以有一些人他每一年做这个家庭的财政预算的时候，把有一些钱就用来做他们一家人出去宣教的这个施工的花费上，那在假期的安排上每一年留出一些的日期用来去参与宣教啊，奉献的时候不要吝啬啊。这是我们基于圣经建立的一个很简单的财富观。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贫富差距。在看待贫富差距的问题上啊，我们很容易偏离圣经的原则，所以我们要很谨慎的来重新思考贫富差距的问题。首先，社会的不公正会造成贫富差距，这一点我们承认，但是贫富差距不一定是由社会不公所造成的，或者说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会有很多，社会的不公不义不是唯一的原因，也会有其他的原因。如果我们要追求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那么就算一个社会完全的公平正义，它也会存在贫富差距啊。但是这里所说的贫富差距，不是说有一些人就一定会落到一个没有饭吃的那种贫穷的地步，而是说仍然会有一些人拥有的财富多，有一些人拥有的财富相对少一点，相对那些富裕的人来说相对是贫穷的，但这个贫穷不是说到了食不果腹的那一种地步，就是意思就是说在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里，仍然会有人拥有的财富多，有人拥有的财富少，这一种财富的不均匀是不可能被消除的。但是在历史上，当人们尝试去消除财富分配的差距的时候，它带来的结果一定是会导致更大的财富差距，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为什么会有贫富的差异呢？为什么有的人会拥有的财富多，有的人会拥有的财富少？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上帝赐给每一个人的能力是因人而异的，这反映了上帝创造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因为上帝让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治理这个世界，这是一个很多人要做的工作，所以每一个人他承担的这个工作的责任就不一样，他管理的权限也就不一样。有的人就需要做程序员，有的人要做清洁工，也有的人需要在前台接电话，也有的人需要做公司的这个 CEO。 那么每一个人他的能力不一样，他的管理的权限不一样，他创造的财富也不一样，他取得的经济的回报也会有差异。我没有经商的那个才能，我也没有马斯克的那个头脑，所以我就赚不了马斯克的那个钱。那我没有理由眼红，因为我没有那个能力。马斯克干的事儿不是上帝给我的呼召，所以马斯克比我有钱，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公平。另外，每一个人他发挥能力的时候，他所努力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就是有的人勤劳，有的人懒惰。所以即使两个人他的能力是一样的，一个人勤劳，他赚取的财富就会更多，懒惰的那个人他就会更贫穷。那这个就怨不得别人，这个是个人自己选择的结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的罪会造成个人行为上的不公义，也会造成社会制度上的不公义。比如说有的人他用不道德的手段进行欺诈，就使得被欺诈的人陷入了贫困，那这种现象也会发生。还有整个社会制度存在普遍的不公不义，也是因为人的罪所造成的。还有整个的社会制度存在普遍的不公不义，那这也会造成一些人没有办法摆脱贫穷。所以当整个的社会制度不能够一视同仁的时候，就会导致一些人缺少了摆脱贫困的渠道。再加上司法体系偏袒一些有权势的人，欺压一些弱势群体的个体户，这也会导致一些人的贫穷，加剧了另外一些人的富足，那么这也会导致贫富的差异。后两个因素都属于人的因素。我们先把这个人的因素摆在一边，我们先从上帝的主权来看待人的贫与富。假如说这个世界的制度都是公平正义的话，那么它也会存在财富分配的不平均。上帝有他的主权，所以基于上帝的主权，他可以让一个人富足，也可以让一个人贫穷。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六到第八节说，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他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他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就谈到了上帝的主权，一个人的贫穷与富足都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上帝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使一个人贫穷或者是富足。上帝可以用自然的法则，什么是自然法则呢？这里我们所说的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勤劳的人赚取更多的财富，懒惰的人自食其果落入贫穷的光景，这个是一个自然法则。当然这样一个自然法则不是自然而然凭空产生的，这是上帝在运用和维护的一个法则，这体现出了上帝制定的这个公义的原则，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个才是公平正义。上帝可以运用这样的一种自然法则来奖赏那些勤劳的人，让那些懒惰的人自食其果。上帝也可以在人的生命中来施展出特别的工作，比如说一个人他罪恶多端，上帝可以借着一些特别的作为让这个人被绳之以法，让这个人的财富失去了，让他陷入贫困的光景，作为一个公义的审判，上帝可以这么做。上帝也可以奖赏一个一直默默无闻受到欺压但是又很勤劳很有能力的一个人，给他被提升的机会，让他变得富足， 上帝可以在这个人的生命中做这样一种特别的工作，这是出于上帝的主权。上帝也可以凭着他的意思分配给不同的人不同的天赋、不同的才能，啊，让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去发挥自己的特长，那么不同的人就会拥有不同的财富，这也是基于上帝的主权。
那也许有人会想到马太福音二十章，主耶稣讲过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啊，有很多的雇工，工作的时间不一样，但是主人给他们的工钱却是一样的。那这是不是说主人违背了公平的原则呢？那这和前面看到的撒母耳记上第二章里面说的神叫人富足又叫人贫穷，如何的来协调呢？其实这两段经文并没有矛盾。首先我们要明白，马太福音二十章讲的是天国的比喻。二十章一开头就说天国好像怎么怎么样，这是讲天国的比喻。而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这个堕落的世界不是天国。今天天国当然以属灵国度的形式实现了，但是在其属灵本质上，天国和这个堕落的世界还是不同的。而且要一直等到基督第二次降临，天国才进入完全的阶段。所以我们的肉身仍然活在这一个堕落的世界里，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大部分人是拒绝基督的救赎。这一个堕落的世界和天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而上帝给这个堕落的世界制定的法则以及上帝给天国制定的伦理标准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把天国的模式拿到这个堕落的世界里去当做一种治理这个堕落世界的一种社会制度，因为天国是由天国的子民所组成，而天国的子民是得了基督的救赎，顺服耶稣基督为主，让基督的旨意通行在天国里。而堕落的世界，人们拒绝基督，人们还让罪做主，而不是让基督做主。所以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你传扬福音，人们也拒绝。所以我们就不能够用天国的伦理来治理这个堕落的世界。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要传扬福音，福音是要拯救那些罪人的，是要来实行救赎的。但是我们不是用福音来管理这个堕落的世界，我们是用福音来拯救这个堕落世界里面的罪人。所以这就是我们以前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像登山宝训这种天国的伦理，包括这里面谈到的天国的比喻，不是治理这个堕落世界的社会制度。所以我们要明白，这是天国的比喻。另外，葡萄园工人的比喻要放在上下文的背景下来看。在上文，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有一个富有的少年人来找耶稣求问永生，最后他舍不得撇下所有的钱财跟从耶稣，就忧忧愁愁的走了。然后呢，彼得就说：“我们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然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结尾就肯定了，说你们会得到祝福的。但是接下来到二十章就讲了这个天国的比喻。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章讲这个天国的比喻，是回应彼得的那个问题。我们要知道彼得为什么问那个问题，就知道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了。所以这一段经文的重点不是在讲天国里面如何分配财富。这一段经文的重点是在强调神的主权，重点在最后几句：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是好人，你就眼红了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这个比喻它强调说，在神的国度里，谁可以做主呢？神，他做王掌权。神当然有权利决定如何给他的子民分配祝福，他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在这里边的主人并没有违背公平正义的原则， 因为他跟早上进来的那些工人已经商定好了那个工资的价格，已经商定好了那个工资，他们已经达成协议了，所以主人并没有违约。而对于很晚才来做工的那些人，主人有权利决定给他多少工资。如果主人给他们的工资多于他们劳动所当得的，那叫恩典。主人有权利来决定给谁恩典，给他多少恩典，这是主人的权利。所以这个比喻就纠正了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彼得的那个问题所暴露出来的一种心态。彼得的意思是说，我们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我们将来在天国里我们可以得什么呢？那这个问题是对应那个舍不得撇下所有跟从耶稣的那个少年人来说的。哎，你看那个少年人舍不得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悠悠愁愁的走了，但是你看我们早都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那我们将来得什么奖赏呢？这是一种论功行赏的动机。按照这个逻辑，彼得他们几个门徒应该得头等功，而主耶稣用这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那纠正了这一种态度。一方面，在十九章的结尾，主耶稣首先肯定了，是的，你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是的，主会给你该有的奖赏。但是，这个主权在神的手中，分配奖赏那是神的主权。作为一个被神拯救的人，作为一个跟随基督的人，而我们只应该顺服神的主权，为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感谢他，出于爱他、感谢他的动机去跟随他、服侍他。如果神给别的弟兄姊妹的奖赏、恩典多于我们，那我们也为他们感谢神，因为神是天国的主人，他有权利决定如何来分配祝福。
那也许有人就会想到哥林多后书第八章里面谈到的这个均平的这个原则，怎么理解呢？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啊，第十二到十五节，鼓励要让基督徒奉献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均平啊。均平这个词出现了好几次。这段经文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个社会可以运用劫富济贫的方式来强迫富人把钱拿出来交给穷人呢？当然不是。因为第一，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它是鼓励教会里面的基督徒甘心乐意的奉献，它不是在讲述这个拒绝福音的世俗社会该怎么样去治理。因为世俗社会整体而言大部分人是拒绝福音的，那么上帝告诉我们，在这个世俗的社会里面，政府的职责是保护每个公民的个人权利，包括私有财产权。所以如果政府运用强制的手段劫富济贫，那就成了强取豪夺的犯罪，那就违背了公义的原则。上帝设立的政府跟上帝设立的教会承担的职能是不一样的。教会为了福音的缘故慷慨奉献，在教会内部啊，富人周济穷人，甚至是走到社区里面去周济社区里面的穷人，是为了福音做美好的见证。而教会里面基督徒这么做也不是被强迫的，而是甘心乐意的。所以这段经文它适用于教会，而不是适用于社会。即使教会里面基督徒的奉献其实也是甘心乐意的啊，不是用教会的权柄去强迫信徒的奉献，是信徒甘心乐意的奉献啊。所以如果为了实现财富的平均分配强迫富人拿出钱来，那就不是行善，那就是在抢劫，那反而不公不义，那反而违背了不可偷盗的诫命。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他谈到的是教会里基督徒甘心奉献的原则，而不是用来指导这个世俗社会如何去分配财富。
那么有的人就会问，那上帝在这个世界里，上帝赐给不同的人不同的能力，这导致了每一个人的财富不均匀，这是不是公平呢？
当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人们没有明白什么叫恩典。什么叫恩典呢？恩典就是我们不配得的东西，上帝白白给我们，那才叫恩典。上帝不欠我们任何人任何的恩典，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依靠上帝的恩典才能活着。就算我们一贫如洗，只要我们能活着，有这一口生命的气息，这个生命本身就是上帝所赐的恩典，他不欠我们任何人一条命，他也不欠我们任何人财富。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把普遍的恩典给了所有人，还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救赎的恩典。所以我们就没有理由用公平要求上帝赐给我们同等的恩典。我经常打一个比方，就好像我们大家都去餐馆吃饭，你吃完了饭你要付钱，这个才是公平的。如果我进来，我跟你说，你们当中所有的男性所有的男士我都为你们付钱了，你们不用付了，我替你们付钱，所有的女士就不高兴了，就说你太不公平了，你为什么只给他们付钱不给我们付钱呢？这个指责这就不合理。为什么呢？如果要公平那就好，如果要公平你自己付你的钱，这个就是公平的。但是我愿意给某一个人付钱，不是因为我欠他的钱，这是我施予他的恩典。恩典不是一种义务，所以我有这个权利给谁付钱，付多少钱。所以不能够用公平来要求一个施恩者给谁不给谁给多少。所以说上帝不公平，这通常是因为不明白什么叫恩典。
那么哪里最公平呢？天国最公平，天国里没有不公不义，因为耶稣基督这位公义的君王在做主掌权。但是根据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有一个另外一个天国的比喻，在那个天国的比喻里就说到每主人给每一个人分配了一锭银子有一个人赚取了五锭银子，主人就派他管理五座城。有的人用这一锭银子赚取了十锭银子，主人就派他管理十座城在这个完全公平正义的天国里，人与人之间仍然是有差异的，能力有差异，权限有差异，责任有差异。这是描述了耶稣基督掌权的那个公义的国度。如果我们觉得这不公平，那只能说明我们对公平的理解出了错。那这就需要我们正确的看待人的价值。世俗的价值观总是用权力、能力、财力、魅力、影响力来衡量人的价值。但所有的这些力摆在上帝的面前都显得软弱无力。我们需要用圣经的标准来重新的认识人的价值。
很多人觉得上帝为什么不赐给人同等的能力呢？为什么让有一些人能力强，有一些人能力弱？为什么让有一些人富，有一些人穷？觉得上帝不公平。这一种观念是基于一种错误的价值观，是用财富或者权力的水平把人划分成三六九等，用财富拥有的水平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而这一种价值观本身就是错的。我们更不应该用这种错误的价值观去论断上帝，说上帝不公平。我们来看上帝的创造，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们如何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呢？不是用他的权力或者是财富的这个水平。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这个人他与生俱来的拥有上帝的形象。我们以前的课里面谈到过上帝的形象。上帝的形象是不能够被量化的，因为上帝是无限的。所以这位无限的上帝他的形象体现在一个人的身上，这是不可以用财富或者权力来量化的。 一个人，他只要是个人，不管他做什么工作，甚至不管，也不管他是否四肢健全，也不管他的智力水平有多高，只要他是一个人，他就具有上帝的形象，那么他的生命就具有不可被估量的价值，就应该得到尊重，得到保护，得到肯定。因为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他有上帝的形象，这是人的本体的属性。所以从本体论的角度啊，上帝的形象赋予了人不可估量的价值。我们不能够用一个人四肢是否健全来衡量这个人的贵贱，我们不能够用一个人他劳动创造了多少财富来衡量这个人的高低贵贱。神的形象从功能论的角度来说啊，上帝也让我们管理这地，那么要管理的时候，每一个人就要承担不同的责任，上帝也赐给人不同的才干，但是上帝不是用他赐给人的才干来衡量这个人的价值。所以我们不能够用一个人一个月挣多少钱，或者用一个人有多么聪明来衡量这个人有多少的价值。只要一个人他把上帝给他的那个能力按照上帝的心意发挥出来了，本着一个荣耀神的动机，遵守符合圣经的职业伦理去工作，去荣耀神，这样的人一个月挣1000块钱和一个月挣10000块钱在上帝的眼中拥有同等的价值。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5章就用失羊的比喻和丢钱的比喻来描述他何等的渴望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能够得救。主耶稣来到世上要用他的生命为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来在十字架上赎罪，不管这个人他是否四肢健全，不管这个人他的智力程度有多高，不管他受过的教育有多高，耶稣都愿意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这样的人他的生命在主耶稣的眼里有同等的价值。所以在马太福音第18章主耶稣也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所以主耶稣不会用一个人他有能力为主做多少的工来决定是否要拯救他。人的价值在上帝的眼中不是用财富、权力、名望、成就这些指标来衡量的。但是这并不否定神会赐给人不同的才干啊，让不同的人发挥出不同的功用，但是这一种不同的功用不是用来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啊，其实上帝也是很有怜悯的，他看顾那些贫穷的人，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啊，在这样的经文啊，有这样的经文有很多啊，我在这里就不读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富人和穷人啊。刚才我们谈的是如何看待贫穷与富裕，接下来我们谈如何看待某一个具体的人。首先，对于那些家境富裕的人啊，我们如何看待他们呢？有一种心理啊，叫做仇富心理。那这种心理啊，那是出于一种自私的嫉妒啊。我们基督徒当然不应该有仇富心理。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家境富裕的人呢？我们要尊重上帝给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生带领。有一些人出生在一个很富裕的家境里面，这不是他们的错。他们不需要为了自己的父母很富有而有负罪感，因为这不是他们的选择啊。从上帝的主权的角度来说，所以我们尊重上帝给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生带领。的确有一些人呢有很好的这个家境，也有很好的这个天资，再加上他们殷勤努力，所以他们事业成功，又有很好的这个社会的资源，所以就变得很富裕啊。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应该为他们感谢神，求神多多的使用他们啊，可以使用他们开办更多的 工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其实反而可以帮助更多需要工作的贫穷的人。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也要为这种富裕的朋友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也知道，当一个人很有钱财的时候，他也会面临很多的试探，容易被物欲所诱惑，所以要为了他们的好处，为了这样的朋友来祷告。那么对于那一些通过非法手段致富的那些人呢、对于那些人我们也不需要心生嫉妒。就算是一些富人，他们致富的手段是非法的，是不道德的。诗篇37篇也告诉我们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我们只要依靠耶和华，把审判的权柄交托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可以让他们在有生之年就受到惩罚，被绳之以法，上帝可以这么做。上帝也可以让他们一生逍遥法外，等到末日的时候再审判他，让他承受地狱的刑罚，上帝也可以这么做。这是上帝的主权。那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是非标准，我们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同时也不要在感情上把自己放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出于一种道德上的自义去一味的谴责别人，生出那种嫉妒和仇恨，也要避免这种情况。相反的，我们要保持一颗谦卑的态度，要感谢上帝保守我们，没有让我们陷入那一种试探之下，感谢上帝没有把我们摆在那种可以非法致富的试探之下。就着罪人的本性来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并不比那个人要高尚多少。如果同样的那种致富的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可能我们也会犯罪，但是感谢神没有让我们走向那一条错误的道路。所以感谢神让我们能够过着一种不算富裕但是有衣有食的生活，同时又让我们远离了那些罪恶。所以为着我们自己，我们感谢神，同时也为着那些富人，为着他们能够悔改能够得救，献上祷告。
那么如何看待穷人呢？对待穷人，我们仍然应该给予他们该有的尊重，对穷人对富人都应该一视同仁。箴言14:31说，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喜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这是箴言17:5。然后在申命记24:17也说，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去往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因为穷人仍然有上帝的形象。刚才我们谈到，人的价值不应该用财富来衡量，穷人和富人在人格尊严上是平等的，人人被创造而平等。所以我们因着敬畏上帝的缘故，也尊敬每一个人，包括穷人。我们对待所有的人都应该一视同仁，不应该藐视穷人，更不应该欺负穷人。另外在经济上慷慨奉献周济穷人。在旧约圣经申命记26:12，神就命令以色列人要拿出他们的土产来分给利未人，还要分给寄居的人和孤儿寡妇，就是最弱势的这个群体，使他们可以在城中吃得饱足。在新约圣经里同样也命令我们要施舍钱财，周济穷人，甘心乐意的奉献。但是对于那些懒惰的人呢，对于懒惰的人如果他们马上就要冻死了或者快要饿死了，不管他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样的贫穷，我们首先要解决他们的当务之急给他们衣服穿，给他们先吃饱，然后要更长久的来帮助他们的话，就不能够让他们一直依赖别人的救济， 而是要帮助他们自己去亲手劳动，帮助他们能够努力的工作，自己谋生。
圣经很多的经文，特别在箴言里面都谈到，懒惰会导致贫穷。对于懒惰的人，我们对他们最大的关爱，更长久的帮助是激发他们劳动，帮助他们工作。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节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就是这个原则。因为上帝造人，给人工作的能力，就是要让人在地上工作，借着工作能够彰显出一个人的那种人格尊严。因为这是上帝的形象所要表达出来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爱一个人，尊重一个人，不是让他们一直依赖福利，不是让他们一直依赖救济，而是让他们依靠自己的双手，把上帝赋予他的能力发挥出来。当然对于有一些实在是没有劳动能力的人，那他们的确没有工作的能力，需要救济，那我们可以给他救济。但是我们这里说的是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就要激发他们勤劳，帮助他们找到工作的机会，帮助他们进行一些职业的培训，让他们劳动，把上帝赋予他们的能力发挥出来，把一个人被上帝创造摆在这个地球上，要做一个管理者的角色该有的那一种能力，那一种人格的尊贵，借着工作彰显出来，这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和爱。躺平不是正义。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啊，就是贫穷和富裕不是一种道德尺度，不能够用一个人的财富水平衡量这个人在道德上的善恶。私有财产的拥有水平不能够决定这个人的正义性。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穷人不因为他穷他就站在了正义的一方，一个富人也不因为他富有他就站在了邪恶的立场上。就是他们所拥有的财富是多是少，不能够决定他们在道德上的善恶是非。因为衡量一个人的善恶不是用财富来衡量的，而是用上帝启示的道德律法来衡量的。所以在利未记十九章十五节说，在施行审判的时候，不可行不义，也不可偏袒穷人，也不可重看那有权势的人，乃是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那么人们容易在这个问题上走偏。在今天的美国会发生一种情况，就在道德判断和司法审判的事情上会偏袒穷人，其实这是在篡改上帝制定的道德标准。那么在中国可能更多的情况是在司法上偏袒有权利的人啊，其实今天美国的这种情况是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只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时候更极端一些。地主一度被当作是坏人，贫农要比中农更光荣，中农要比富农更光荣。很多乡绅地主仅仅只是因为他们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一些土地，就被残忍的杀害，他们的土地就被抢走。这是人类历史上以最大规模的方式触犯了不可偷盗的这条诫命。人们用财富来衡量一个人是否道德，如果你太富就是为富不仁，就是个坏人，如果一个人穷他就天然的具有正义性，他去掠夺那个富人的财产，这就在道德上是正义的，那这是篡改了上帝制定的律法。可是怎么样能够让人的良心里面把富人当作是道德上的反动派呢？哎，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做法就是用戏剧，就是用文艺作品，用戏剧，比如说白毛女啊、半夜鸡叫啊这一类的故事，把一个叫黄世仁或者周扒皮这样的为富不仁的反动派的角色，然后让这种形象深入人心。 所以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当中，直到今天一听到地主这个词儿，从心里面都会觉得这是一种反面的角色。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的良知，我们的价值观需要彻底的进行更新改变，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当人们的道德标准被扭曲了，当人们把富有变成了邪恶，那么人们就会带着爆棚的正义感去干一件违背上帝律法的事情，还觉得自己是替天行道。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有怜悯心肠啊，我们还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啊。那关于行公义好怜悯的经文啊有很多啊，我在这里简单的列出几条，就不给大家读了啊。简单的来说啊，行公义就是要求我们给予每一个人他当得的，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受到尊重关爱，所以对待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基本上的人格的尊重，对于每一个人的劳动我们都应该给予他应有的回报，本着这个公平正义的原则，对待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一个人劳动了，他该挣多少钱就不能拖欠工资，也不能克扣工资，该给他多少给他多少，这是行公义。而怜悯呢，怜悯则是讲到我们愿意给予一个人他所需要的那个东西啊，这不是基于一个公平正义的原则，而是基于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这是在给予那个人恩典。所以公义和恩典啊是有区别的啊。所以我们要行公义，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要追求的目标是追求程序正义，而不是分配结果的平均。因为决定那个结果的是上帝，一件事情它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它的因素有很多，最终这个结局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但是上帝乐意使用公平正义的程序来达到他所想要的结果，所以神给我们的责任是遵守他所制定的正义的法则，在整个的过程中对待每一个人要一视同仁，不偏待人，给予每一个人应有的回报。一个完全正义的社会也不可能每一个人拥有同等的财富，不平均不等于不公平。如果你想要让每一个人拥有同等的财富，那就一定会掠夺一部分人的财富分给另外一部分人，这就触犯了不可偷盗的诫命。那么如何追求程序正义呢？在西方民主社会啊，那基督徒公民可以通过投票选举的方式啊，来支持那些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公职人员，比如说议员、州长啊，总统选举，你可以去选举支持那些尊重法律和秩序的候选人。有些时候你可以给州长、给议员打电话、写信，表达你维护正义的某些观点。那么在中国，我们无法通过这种民主制度去维护社会的公义，那至少我们可以在个人的生活范围里面去行公义。比如说一个银行出纳员在接待不同客户的时候就一视同仁，对待穷人和富人采用同样的标准，采用同等尊重的态度。学校的老师对待家境贫寒的孩子和对待家境富裕的孩子也是给予同样的对待，不收受家长的贿赂等等啊，我们不能改变社会的大环境，起码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所处的这个个人生活和工作的范围。好，这堂课给大家两个作业：第一，基督徒应该持有怎样的财富观；第二，基督徒应该如何看待穷人和富人。下一课我们会讲下面一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